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9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星期天再度升级，双方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4点起对来自对方的产品提升关税。北京对来自美国的总价值750亿美元的5078种商品当中的1717种提升了5%到10%不等的关税，并将从12月15号起对其余的商品开始提升关税。此外，北京在星期天也对来自美国的原油征收5%的关税，这是美中两国贸易战开始以来北京首次对美国原油征收关税。与此同时，华盛顿则针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商品当中的一部分提升15%的关税，以进一步对北京施压，目的是迫使北京跟华盛顿签署一个新的贸易协议。早些时候，美国已经把针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提升到了25%。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使两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也给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美国公司和专业团体呼吁特朗普政府推迟实施新的关税，理由是实施新关税会损害就业，并且给美国消费者增加负担。但是正在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时候通过推特表示，那些公司本身有问题。他写道，那些经营不善和虚弱的公司倒是很聪明，他们责备这些微小的关税，却不说自己经营不善。香港部分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天聚集在香港机场外面，干扰旅客的出行，希望以此让世界关注他们为香港获得更多民主而进行的抗议。香港机场管理局星期天表示，由于反政府示威者严重阻碍交通，星期天下午1点后有25个航班被取消。声明说，港铁机场快线的服务从下午4点30分到晚上10点30分完全停止，巴士服务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机场与市区之间的交通在晚间逐渐恢复正常。机场管理局谴责阻止一些入口和出口到终点站的行动，阻碍了机场的交通，影响了乘客的行程，并损坏了一些机场设备。当局说，已经向抗议者发出警告，称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禁止破坏正常机场运营的临时法院禁令。3个星期前，抗议者曾占领机场航站，挤满航站楼，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求中国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对反送中抗议诉求作出回应，要求港府迅速停止对抗议人士过度使用武力。外委会的主席恩格尔和资深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在8月31号发表了上述的声明，对中国武力干预香港抗议活动的威胁表示关切。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奥德萨市打死7人、打伤22人的枪手是单独行动，可能与任何国际或国内恐怖组织都没有任何的联系。枪手劫持了一辆油车，在警察打死他之前，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向其他的汽车开火。巴哈马总理明尼斯称，星期天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因为多里安飓风猛烈袭击巴哈马群岛，成为84年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风暴。这股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巴哈马群岛和巴哈马岛这个岛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几点钟起床，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aily schedule
日程表，一天的时间安排。
A daily schedule.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
I get up at 6:45.
我6:45起床。
How are you doing, Max?
Fine, how are you?
Good, I'm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is back with us today.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daily schedule.
Good. Oka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Bob Harris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Breakfast.
早饭。
Breakfast. Do you work every day?
你每天都工作吗？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我一星期工作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我周末不工作。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你平常吃早饭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还记得 Bob Harris 在邮局工作。美国的邮局或银行等机构一般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有少数在星期六上午营业半天。我们再听一遍这次访谈。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
下来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 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Bob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这段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A newspaper.
一份报纸。
A newspaper. Before.
以前。
Before.After.
以后。
After.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你下班以后做什么?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我五点钟下班。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晚饭以后我通常看报纸。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很有用的词 before 和 after.由他们引导的从句称为时间状语从句。例如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 before 和 after 的运用。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Email.
电子邮件。听众问 Bob Harris, 他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他说他开自己的车去上班，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小时。 这次谈话里的一些用语有
A car
汽车
A car
C-A-R
Traffic
交通
Traffic
T-R-A-F-F-I-C
How do you get to work?
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
I drive my car.
我开自己的车去。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o work?
路上要花多少时间?
It takes about an hour.
大概一个小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olly 打电话给 Sue 约她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对话里要用到下面一些词句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一名警卫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他晚上11点上班。我们先来熟悉几个生词。
A security guard.
保安人员。
A security guard. A sandwich.
三明治。
A sandwich. I work at night.
我上夜班。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ent Moss 今天采访的地点是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 Wisconsin Avenue。乔治敦是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区，著名的乔治敦大学就在这里。我们再听一听这次街头采访。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Great.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采访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朋友要搬到圣迭戈。Max 向 Cathy 介绍了圣迭戈的情况。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她的公司要派她去那里。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动物园。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圣迭戈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动物园，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那么，圣迭戈还有哪些好处？它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旧金山或纽约呢？我们再听一遍。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星期天再度升级，双方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4点起对来自对方的商品提升关税。北京对来自美国的总价值750亿美元的5078种商品当中的1717种商品提升了5%到10%不等的关税，并将从12月15号起对其余的商品开始提升关税。此外，北京在星期天也对来自美国的原油征收5%的关税，这是美中两国贸易战开始以来北京首次对美国原油征收关税。与此同时，华盛顿则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商品当中的一部分提升15%的关税，以进一步对北京施压，目的是迫使北京跟华盛顿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议。早些时候，美国已经把针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使两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也给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3月发动贸易战，要求中国停止被广泛认为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对中国企业实施大规模补贴。在另一方面，成千上百的美国公司和专业团体呼吁特朗普政府推迟实施新关税，理由是实施新关税会损害就业，并且给美国消费者增加负担。特朗普总统拒绝推迟实施新关税，但声言正在跟中国进行对话，双方代表在9月可能举行谈判。香港部分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天聚集在香港机场外，干扰旅客出行，希望以此让世界关注他们为香港获得更多的民主而进行的抗争。香港机场管理局星期天表示，由于反政府示威者严重阻碍交通，星期天下午1点之后有25个航班被取消。声明说，港铁机场快线的服务从下午4点30分到晚上10点30分完全停止，巴士服务也受到严重影响。机场与市区之间的交通在晚间逐渐恢复正常。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对反送中抗议诉求作出回应，要求港府迅速停止对抗议人士过度使用暴力。针对香港愈演愈烈的抗议行动，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和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8月31号发表声明，对中国武力干预香港抗议活动的威胁表示关切。声明说，这个星期六是北京决定严格限制香港普选触发2014年雨伞运动5周年。声明批评北京方面继续未能履行对联合声明的承诺，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加深了不满的情绪，让香港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受到了侵蚀。声明说，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了香港人为了表达他们对未来的关切而展示出可敬的勇气。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奥德萨市打死7人、打伤22人的枪手是单独行动，可能跟任何国际或国内恐怖组织没有任何的联系。枪手劫持了一辆油车，在警察打死他之前，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向其他的汽车开火。巴哈马总理明尼斯称，星期天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杜里安飓风猛烈袭击了巴哈马岛屿，成为84年来最强劲的大西洋风暴。杜里安飓风正在猛烈地冲击巴哈马群岛和大巴哈马的大阿巴科岛，这是一场可怕的5级飓风，风速持续最高的持续风力为每小时295公里。是多里安特别危险的是它的缓慢速度，截至星期天的晚些时候，多里安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爬行。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传闻中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呢，中共政坛出现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怪象。八月上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复制文革版面，粗体红字刊载习近平语录。上个星期，习近平视察甘肃期间，《人民日报》欢呼“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欢呼人群中呢，竟有人喊出了“总书记万岁”。那么就在习近平个人崇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之际，还是人民日报的两个微信公众号却刊登了一篇纪念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这样一个文章，矛头指向不言而喻。尽管文章被迅速删除，但因其内容敏感已受到海内外强烈关注。那么习近平同时受热捧遇冷箭，中共高层政治究竟有多诡异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 VOA 的观众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自从这个今年年初，这个中共中央呢发布了关于抵制任何形式的所谓低级红和高级黑之后呢，去年我们看到一度盛行的这个习近平个人崇拜现象好像有了很大的收敛。不过今年进入八月以来，人们看到这种现象又回潮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习近平语录的问题。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从8月2号开始连续在头版显著部位以粗体红字刊载习近平语录，有人说呢，这仿佛回到了文革时期。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为什么要这样搞？为什么要给人以时光倒流、重返文革这样一种感觉呢？
对的，我其实在过去6年，习一直在加强个人威权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制造个人崇拜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开始比如说坐出租车以及各种亲民的举动，到今天完全是抛弃了一些中国官场的政治禁忌，就79年以后的一些官场的政治禁忌，按照文革当中的做法来塑造个人崇拜，来加强个人的权威。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在过去6年肃清政敌之后的一个尴尬。这种尴尬就在于它跟毛不一样，毛是有很多的战友，有很多的亲信，当然也有一些派系，即便他消灭了所有的派系之后，但是他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山头。这种情况下，毛的个人权威的树立是通过几十年，比如说从七大甚至更早，从王稼祥时代，七大之前1944年的刘少奇，然后在之后林彪，我们都能看到有不断的有他的战友，有他的甚至以后的敌手在为他抬轿子，就是喊出毛泽东思想，在喊出毛主席万岁等等等等之类的口号。但是习上台6年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领导者，或者说很孤独的专制者，没有人给他抬轿子，这是他目前遇到的一个最尴尬。当然不是，并不是说很困难，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不妨碍他的权威，但是没有人抬轿子实际上是他过去6年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权力的一种孤独很尴尬的一种场面，以至于在没有人抬轿子情况下，他不得不通过出巡的方式来获得一些基层民众的欢呼，甚至不排除安排一些人在场喊出总书记万岁之类的一些口号。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日报也只有，换句话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有按照文革当中的这种历史性的一些套路来为他抬轿子。相信这种抬轿子、这种宣传的伎俩，基本上都是王沪宁主持宣传部门的王沪宁为他量身定做。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新鲜的想法，以这种旧的方式为他抬轿子，这不是一种抬轿子的抬轿子，属于很无赖的一种权力孤独症。
好的，那么吴博士，我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您刚才讲到习近平他自从执政以来，他搞个人崇拜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是8月2号开始到大概8月中旬17、18号吧，连续10多天，这个《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习近平语录，这被许多人认为呢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一个信号。那您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刚刚讲了，这件事情，某种意义上讲，是习在过去6年他的路线的一个总表现，也就是他是一个新毛主义的路线。他在以这种方式，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这种致敬的方式来重复这个道路。换句话说，他这种姿态已经很明显了。对未来，对修宪一年以来的各种反弹，对外界，特别是党内对他的这种个人领导能力和威权地位的怀疑，他是一个基本上一种表态，以一种文革式的表态的方式来表明他仍然是党内的唯一的最高的领导者，而且这个领导者是具有毛泽东当年的一种超乎党之上的一个绝对的个人权威。我相信他正在以这种方式来将自身的地位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也是修宪以来继续的或者是最新的一次来加强个人地位的一个政治的动作。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习近平语录的问题。这个人民日报连续10多天以粗体红字这样一个形式刊载习近平语录呢，这的确呢让人家感到呢就是感到很不一般。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许多自媒体在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呢，都发表这样一个评论，就只问你怕不怕，只问你怕不怕这样一个评论。我来请教恒河先生啊，为什么习近平语录引发人们的担忧？人们到底怕什么？
因为这个语录呢，大家都知道，虽然说不是文革的特征，但是文革呢确实发展到了最高峰。语录在这之前哈，64年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开始了，就是毛泽东的语录。那它实际上呢是在中国民众心里面呢，它是一个中国，就中共建政以后吧，应该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就是达到顶峰。那么它代表了一种红色恐怖，不仅仅是，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当时的语录啊，就是人们所说的，就是说，你没有沉默的权利。就是说，你沉默都是抗拒，那怎么呢？就是大家都要吹捧，那发展到最后呢，就是连吹捧的声音不够大，也变成是这个异端了，这个语录就代表了那么一个时代。所以呢，在现在呢，确实整个这个大环境呢，也是处于这种状态，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很少，就是如果你在官场上，或者你是一个大 V 或者是一个比较就是公众人物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沉默的权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语录的出现呢，让人觉得是不是这个红色恐怖又来了。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其实就是中共在这个历史上，就是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的这个当时很多事情是没有完全清算的，就是中共特别邓小平他当时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种所谓就是现在这么集中的大批出现某个人的语录，虽然是好像是一个特别新鲜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回顾这么20、30年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摘要的一些话放在大头条上，其实也不是偶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看到过的， 经常还是印成各种小册子啊，通过各种方式发行到全国啊，这个情况一直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能够回潮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习近平这一次他的叫视察甘肃之行，就是观察人士就评论到呢，说中共官媒对习近平的这个溢美赞誉之词呢，几乎达到了中共40年来国家领导人享有的一个最高规格。我们来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这样说：历史的瞬间定格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画面，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再看央视，人民领袖爱人民，真情源于热爱，初心发自肺腑，被人民深深爱戴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对人民爱的无我，爱的深沉。视频中呢，我们听到万岁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明确喊出了总书记万岁。我来请教吴博士，有观察人士说呢，在经历了一段起伏之后呢，这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出现的一个高峰，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对，我同意。就像刚才我们所谈的，6年以来，他通过各种方式来经营他的个人崇拜，树立他的个人的权威，在中国建立起他的这种个人，威权的体制，而且这个人威权体制是超越传统的，至少江湖时代的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去年修宪之后，尽管党内有一些反弹，现在我们相信党内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投降派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节，或者说这个8月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宣传机构要这么做，很重要的是目前一切做的都是在为10月1号的国庆大阅兵做准备，做一个安保的，以及做建国七十周年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热身。这个热身就能够看出来，未来在11的时候，会将习的个人权威、个人这种领袖跟毛泽东、毛主义能够相提并论的这种超级的个人权威和70周年国庆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未来的剩下1个月的时间里头，应该说，70周年国庆将会和习的个人崇拜这两个主题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是相互取代的作用。
好的，那么外电有报道说呢，这个万岁这句话终于喊出来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尽管人们确定无误听到的呢是总书记万岁，如果你听这个视频的话，可是官媒报道出来的呢却成了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那么我来请教恒河先生，中共官媒为什么这样羞羞答答呢？另外，为什么围绕喊口号者的这个非本地口音也引发出了许多争议和质疑？您怎么看这些争议和质疑呢？
先讲一下官媒哈，官媒呢，我想有两种可能性，因为你谁也不知道中共的宣传官员是怎么想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他还不敢踏到那一步，就是说他毕竟知道就是叫一个个人万岁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定的，而且呢，对于大部分中国民众来说的话，还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是肯定是知道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中央以及喉舌直接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话，可能会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会不会给很多人一些理由或者借口，来这个闹事。现在他不想把事情闹大，肯定是就是说既要升温，对个人崇拜要升温，但是又不想引发这个党内的更大的反弹，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吴先生说的，他很重要的是这个十一他要过去，所以他有点投鼠忌器，这是这个一个可能性。当然呢，也不能够完全排除，就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党媒，他走到哪一步，你真的是你很难用人的思维去想象他的，就是5年前你也想象不到今天会到这个程度。
对，
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你喊到万岁这一集了吧，这个吹捧就到顶了，再也没有上升的空间了。所以呢，我想他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逐步的加温，暂时放一点风出来，试探一下。所以他录像视频是放出来的，视频要是不允许放出来的话，民间是拍不到这个视频的。
是的，
所以说一定是有意识的放一放，放一下试探一下，收回去一点。 然后再放下，再试探，这样的话呢，他还有继续吹捧上升的空间，这是第二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都有，或者各自都占一点。那再一个呢，就是关于外地口音，这个倒不奇怪啊，因为这个已经有很多年了，就中共中央这一级，就总书记啊，或者是国务院总理啊，就这个国级的、正国级的这个下去搞视察的时候，我们知道基本上他的群众演观众都是群众演员，都是由地方官员或者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的地方官员，来担任群众的。真正的群众，真正的群众啊，可能就那一个被掀锅盖的那家的主人，或者是被看掀马桶盖的那家主人，是真正的群众，其他的都是官员，所以说，持当地口音的，而且当地口音特别浓的人呢，早就排除在视线能够看得到的人之外了，被这个警卫早就拦住了，或者集中到什么地方学习去了，所以不会出现的。这个我倒不奇怪，因为像这种事情吧，它一定是宣传部门策划的，或者是某个人策划。那么策划的过程当中呢，他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因此呢，这是一个演戏啊，不可能是自发的，就当地人是想不起来喊这种口号的。嗯，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
那恒河先生，您如果认为这是演戏，不会是自发的，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可怕了。那就是说呢，他是要试探，您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试探一下，然后呢？因为这个做这些事情的人啊，他不一定说很有信心一定能做成，你知道吧？所以说其实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也有这种潜规则，就是有些事情是需要冒险的。你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吧，文革的时候上海人民公社其实不是毛泽东点名的，张春桥看了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是自发的，张春桥看到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以后，他决定支持，这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但是一旦支持以后呢，毛泽东正好同意了，因为谁也揣摩不透毛泽东究竟想干什么，所以他就要冒险。其实这个也是这种类型的，就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他不仅是对习近平本人，就是这个官员或者策划者会有风险，其实对党内的其他人，他策划这件事情会不会遭到其他人暗算，也是一个风险。这种风险呢是，所以他要试一下退一下，试一下退一下，所以我相信这一定是有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或者一个系统在策划这件事情。
好的，吴博士，我请教您，刚才呢这个恒河先生呢说试探这个问题，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国庆节啊，这一次甘肃之行是跟国庆节有关系的，是跟中国的国庆节有关系的。那么有人就说，通过这一次甘肃的这个试探，万岁喊出来了，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像当年打出小平您好一样，突然有人呢这个因为试探成功，那么突然就有人也把万岁就公开的喊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性不能否认，换句话说完全可能存在。这是一种，我完全同意恒河先生刚才的一个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操演。权力的操演意味着他需要一个公众的舞台，比如说他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他突然要到西北走一趟，来展示自己的，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并且在刷存在感的时候，来试探性的喊出一些口号，来打造自己的这么一个跟毛一样的曾经享受过的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完全是为一个月以后的国庆在做准备，我个人相信。所以在国庆的庆祝典礼上，这种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舞台上面，那么我相信他会继续的来表演，这不是一个演习，这是一个权力的表演。那么这种表演会不断的重复的来进行，直到他的个人威权充分的展示出来，直到他的这种目的是完全的实现。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也相信，在他这种进一步退一步，或者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个操演过程当中，恐惧感是存在的，它有一种不安全，一种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其实就是刚才恒河先生以及我们在国内国际社会都分析都可能注意到的，党内党外公众 其实这种情绪是很难捉摸的，尽管它可以逐步的引导，但是这种不可捉摸的一些反应，甚至是一个极化政治、两极分化的一种状态，在过去六年某种意义上讲是越来越强烈，是否会导致一种政治上的危险，其实目前很难判断，我相信他身边的人也很难判断这一点。在这意义上讲，这种进一步退一步，我认为是一种政治的恐惧感。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变异的90后，他说无论现在对习是捧杀还是棒杀，他的不得人心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避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他下台之后要怎样做，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进行转型。成都他说谁崇拜包子习近平啊，他说谁崇拜习近平，毛当年呢还能拉到底层人心，习近平给这个底层老百姓什么了，不过是他自己不知自己吃了几个包子的春秋大梦罢了。玉玺到对不起啊，他说中共国的发展呢，就是用社会堕落、环境破坏、人伦丧失去换取 GDP 数字和特权阶层的享受罢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了贫富差距、官员滥权、无言论自由等等问题，除了钱，中共国什么都崩了，现在钱也要崩溃了。好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说过，自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抵制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之后呢，去年一度盛行的习近平个人崇拜现象好像呢是有了很大的收敛。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我们该如何评价八月份以来习近平个人崇拜这个热又回潮了，这属不属于啊？有人认为呢这纯粹就是低级黑、高级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现在在为国庆宣传造势的一个个人崇拜属于某种低级红或者高级黑，低级红高级黑我相信是党内或者宣传部门内部的一个控制，有失控的可能性，这种失控的可能性是在于宣传部门本身是一个虽然是层级体制，虽然是一个总编辑体制，也就是说中宣部自己是作为各个媒体各个宣传机构的总编辑室，但是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头、庞大的宣传机器里头，各种不和谐的或者说各种反对的、潜在的反对的异议的声音是永远都存在的、不断的存在的，它和地方力量和其他派系力量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反对所谓低级红高级黑实际上是宣传部门的内部的一个清洗、一个整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最近半年以来，从北京、从宣传部直属的宣传机关和媒体向地方派出了很多干部，这种空降地方宣传干部的一个形态或者说这种政治动作很明显，似乎以这种方式来操纵地方，来牢牢地控制地方以及部门的一些宣传，避免出现一个所谓低级红高级黑。那么所以我们看基本上是宣传部门内部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斗争。那么在这种斗争持续了半年一年之后，似乎他们已经有种自信，控制住了宣传的局面，不至于出现太多的所谓的他们认为低级红和高级黑这样子一种控制失稳的一种局面。这种情况下，目前的局势我相信是完全是中央或者说宣传部门精心策划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恒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猪肉涨价、Costco 啊挤爆这样一个问题。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